好，今天我们周四聚会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了我一直在主面前求问，到底今天要怎样劝勉大家那主给我的感动，就是叫我们大家一同更加的倚靠主。我记得这个周四的聚会起初是怎么开始的？起初是我们Esther 姐妹对这个家庭单位非常有负担知道弟兄姐妹都略略有家庭的问题那家庭婚姻啦、儿女啦，或者跟自己的亲人父母，那么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家人是最亲的嘛那特别我们姐妹们，她说就是姐妹们的承受力的确不是很大那所以你也会发现那人当中得到抑郁的通常姐妹比较多的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为着家庭祷告，又开始了这个周四的聚会那所以我们开始叫做妇女聚会，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有很多的改变那后来我们也看见要牧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就包括弟兄都进来，所以我们就改名为周四早间聚会。那么这个聚会就这样做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慕道友都进来，当中也半数牧师都不太认识那么我知道有慕道友初步刚信主的我的心思我体会主的心肠我知道大家都像有群羊一样要渴慕这个灵奶，但是的确也对这个牧人大牧者他的声音怎么听到他的声音不是这么清楚，所以呢就带着一个牧者的心，那 我一直带着祷告就是要牧养大家，所以我给各位很多牧养跟劝慰方面的信心，各位会发现那么但是各位今天最后一堂今年最后我说，当我们得劝慰得牧养之后呢，我们坚强起来，坚强起来的结果是要怎样？是要跟从主各位记得绝对不是就你的问题暂时就解决了然后就很开心哈利路亚，我们跟从主是一生的事，所以要起来跟着主一同走。那么要跟主一同走，各位要怎样跟主同走呢？你要被他的道教导，要使我们懂得怎么按着他的道来判断来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从主，甚至在凡事上能够依靠主。各位你要依靠主呢，你们记得依靠主不是靠着你的意志或者一股的魄力我要依靠主，你要依靠主的话，你心中要有神的道。各位你也心中要有神，你依靠那你怎么依靠那你就是你的意志已经耗尽了，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你要才要依靠比你更有能力的嘛。那更有能力的他怎么说，他怎么带领，你听得到看得到，你才能依靠他的。而你要祷告的话，你祷告你很切很求的，各位你祷告其实很重要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 忧心的时候，我们祷告想东想西我求问也不知道什么，那很忧烦对不对？心中忧烦其实呢是你所认识的在存在你心中的那个道，在你祷告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你一要祷告的时候，圣灵马上借着你所认识的神的道感动你，叫你想起主的话，叫你听见他的声音，各位有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平安了，听到的时候你平安之后呢，才能更多更多的听见他的声音，领会他的带领，对不对？那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一直的不断的依靠，凡事的依靠，继续依靠，这是我们一生要认识的一些事情了那所以尤其是我们要讲依靠主的信息我跟各位说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依靠主，这个世界他不能担当什么挑战，他的一生就是只有像圣经所说的像这个被吹动翻腾一样那个风一来没有定见， 船一直摇，心一直摇，这个世界讲什么他就被什么东西，大环境是怎样他就被影响。所以我们带领教会的人，你看带领教会要牧养人的生命的，有时候你自己的生命你不稳，你怎么带领旁边的人的生命？所以呢，很多的未知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变化，很多的未知数的时候，你要怎么有依靠主？我们家庭的事情呢，比如说我们养育儿女，孩子渐渐长大的，各位，他不像你小的时候呢，你一讲一句他就听的，他现在有独立思维，你讲一句他反你十句，对不对？特别他的私欲长成了，他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那你要逼他了，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跟那个长成的私欲，你要跟他挣扎摔跤，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要怎么依靠主？比你更坚强的那一位，他的声音你听得到，他的能力你用得到，他的恩典你靠得到，各位才能够。所以呢，在依靠主的功课上，尤其是几样东西，第一啊，各位，特别你记得为什么要依靠主？圣经一直警告我们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现今的时代是越来越邪恶的。人离开神，而过犯罪的生活是越来越厉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想啊？那猖狂的犯罪，跟继续犯罪，甚至把罪不当成罪的这个时代啊，什么同性恋呢？什么女权，什么堕胎，什么家庭计划，这些全部是罪，这些都是我们要接纳。很多的人伦人本主义，就是甚至到影响到现在教会的信息跟世界的信息差不多一样的。各位，然后这个信息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声音是围绕着我们24个小时，对不对？24个小时，现在借着什么？借着网络，借着手机。你看人是一直不能放下。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年轻人啊，我非常感到很可悲的事情，也为他们很叹息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不能放下手机，他们不能看，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看人的眼睛，然后来跟人建立很正常的关系，就哇，全是手机里面的事情。这个世界，这个里面谁掌控里面的手机里面的东西啊，就掌控人的心思意念了，这么厉害的。所以新闻啊，这些东西全部他们的力量是越来越大。昨天我跟我的孩子就是去钓鱼啊，好久没有这个机会了，钓鱼，钓了3-4个小时没有钓到一只鱼哦，哇，真的啊，真的不能，我是得人如同得鱼的，不能为了得鱼而活呢，所以呢，一只鱼都没有得了，只有得人嘿。但是还好遇到一个好心人啊，就是给我2只鱼。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啊开火，然后烤这个鱼，不是自己钓来的哦。那就是3-4个小时在那边啊，其实要跟孩子一起钓鱼嘛啊，但是你怎么钓鱼没有鱼嘛啊，没鱼哦。那他们妈妈就闷了啊，纳闷了，就拿手机出来，三哥在那边啊，钓鱼变成看手机了啊。就是这样，那我们做父母的心思，哎呀，我那牧师这么忙啊，爸爸这么忙，带你们出来就是来看手机啊，来海边看手机，那个心是这样啊。但是我一直跟自己讲要平安，我跟我自己说，就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我要怎样的为这个时代祷告，得着给这个末后时代的信息，所以呢。我要教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依靠主。我面对的所有的问题，我揪心的，我忧心的，全部的那个事情是，一定是我弟兄姐妹也一样的，面对一样的情况，是那个地方是我要怎么靠主得胜。所以呢，你先明白你的大环境不许可你平安的，所以你一定要懂得靠主，这是第一。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你各位一定记得啊，试炼的东西啊。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因为一定理解，我了解很多人都是因为问题走进教会，对不对？孩子啊，家庭啊，婚姻啊，我们说怎么办？怎么上帝怎么办呢？就这样，对不对？那但是你一定明白呢，主有慈悲怜悯，对不对？有一些问题是马上能够解决，有一些问题主许可留住，成为一种试炼。有些人身体有病的话，你奉主的名，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的， 主要医治马上就医治了。那有一些如果不医治的，你一直求啊，去什么医治释放特会啊，你就回来之后更失望，更失去信心。反而那个你要明白，主啊，你更大的恩典在哪里，要怎么依靠你。所以呢，有一些试炼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对不对？你家人关系的这些复修啊，养育儿女的东西，不是你马上今天这个问题解决，明天有新的东西来，对不对？所以各位看，我们在真的做大事的人，真的像做大事的人，你要养育一个很杰出的孩子，你要真的保护你的家庭的，各位你一定明白什么叫恒心忍耐的，对不对？养育儿女恒心养育的，做牧师的恒心牧养的，牧养就很多的挑战来的时候呢，一直承受人的话，人敌对的反对的话，承受忍耐节制，对不对？这个都是主给我们看的。当一个人只有想哎呀这个问题快快解决的话呢，我跟你说他一生没有什么承受力的。有一些基督徒我一看他就是知道了，每次要宣告，每次要快点宣告问题结束的那东西，这样的信徒呢，其实他一到世界没有什么承受力的，他是其实很快被人的话影响，很快被环境吞噬掉。所以反而是我们看使徒们他们的整个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对不对？主耶稣、使徒们、众圣徒们，他们要成就伟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这个上帝炼净这里面的人，就里面的人才能够做外面的大事。里面的人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那个大事是连来都不会来的，连遇到都不会遇到的，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一些试炼主许可在你们生命里面，你们要知道如果你已经祷告许久了，是吧？那个情况好像感觉是一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了那是主叫你怎么依靠他的那个功课，主放在那个地方。甚至等一下我们会读保罗身上的有一根刺啊，这很重要。然后呢，第三，各位啊，原来我说什么？为什么你们要靠主？第一是什么？现今的时代越来越邪恶，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些试炼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一个事实。那第三呢？各位，特别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别要突破的地方，但是却很难。尤其你的体质很难改的一些地方，有些人有一些体质 habitual nature， 每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但是你被有一些的那个罪所带来的有一些已经形成的捆绑不一样，对不对？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就是真的沉迷的东西，沉迷手机，沉迷这些 drama， 沉迷，对不对？有些人是整个的生活条理都乱七八糟，有些人是脾气，哇，真的有些人是动不动埋怨有些人是懒惰，对，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这些东西都影响了你，也常常叫你被控告，常常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关系，甚至你服侍主的时候有一些障碍，你们会发现。所以尤其是你要做天上的工作，属天的工作，跟仇敌征战，属灵的仇敌征战的工作，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体质对，有些人你叫他一要为旁边的人祷告，然后一牧养马上讲几句话，然后第一次感觉好，第二次就受伤了，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其实你自己身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体质不但是跟人自己的家人相处久一点都不可以了就不行了脾气就来了。各位，这些地方都影响你的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精神、情绪、你的生活、你的关系的。各位，这些东西呢，请各位你不要求有奇迹般的改变，不是你早上一睡醒有一天就马上改变，不是这样的。这是你要恒心靠主的，恒心靠主的。各位，我问各位，你要把这个肥肉肥肉变成肌肉都要恒心了你要对付你自己里面的那种属灵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你能够不恒心靠主吗？各位，这个绝对恒心的。我们身体有问题的，各位，有些人身体有一些故障那天我问 Esther 他背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每天早上起来要 stretch 半个小时。各位， 这个是要恒心的。以前我脚有问题的时候，明天早上起我年轻又跳起来，然后就冲了，对不对？但现在年纪大了哦，还是没有说很大，但是呢，因为脚是有问题，每次要弯啊弯啊，然后要慢，有些东西你要忍耐，要节制，要等。那连身体的东西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里面的人的这个敬虔的操练，远远比那个身体的操练更难的。你们一定记得啊，有敬虔的操练，都是要恒心靠主的事情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啊，为什么我们要恒心靠主，也怎么恒心靠主？刚才我已经说了，为什么要更加的靠主，更加的。那现在我们一起看使徒保罗他的经历，他怎么靠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各位，第三层天在哪里？就是在上帝的宝座的，第三层天。第一层天是什么？这个我们看到的空气层，对不对？第二层天，有些人是讲说，这是整个 space 啊，这个 galaxy 和星河里面的啊这些星所在的地方，或者有些人说第二层天是属灵世界里面啊，那这个天使魔鬼征战的地方，也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第三层天一定是在神的宝座面前，对，第三层天。那第三层天呢，或在肉身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啊。那所以这是人的肉身他的体感不能明白的事情。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很向往这样的经历啊，但是这什么东西保罗自己也说不清楚啊，所以你要把这个说清楚的话，你一定有问题了，但一定是乱讲一堂，或者得到邪灵的暗示，所以你要小心那些整天讲这些幻象。保罗讲这个是有理由的，他说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啊。各位，这个人是谁啊？这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啦，所以他现在是要讲自己，因为或在身内身外我都不知道嘛，就是所以呢，他要讲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哈，但是什么一回事我都不知道了，只有神知道。然后为什么这么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哦，不可说的。如果你乱说一堂，那反而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啊。各位，记得啊，好像还是在讲另外一个人哦。等一下我跟你们说，他其实在讲自己了啊。但是他说，哦，他有这样的经历，哇，不得了啊。好像是讲另外一个人啊。但是我呢，这个保罗，这个生来是罪人的啊，这个软弱的这个肉体，我只有夸口的是我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软弱，这个软弱的人，神把他的救恩显明，把他的能力显明。各位了解吗？第六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哦。所以保罗这里要说的是什么？你们不要羡慕我有这个经历啊，我也只是一个凡人，与你们一样，需要神的话啊，对不对？那你说，那你也是凡人，那为什么神要给你这个意象啊？其实神给他这样的意象，这样的经历是给他一个印证，因为你要知道，使徒保罗他是要写圣经的，有神要把这个福音的启示、基督论全部给他。然后叫他写出这个伟大的神的启示，有世世代代的人要能够按着这个启示来跟从神的。那所以呢，他自己也，你要想，我怎么知道我写的是对的呢？那对不对？我怎么知道这个流传世世代代的这个启示？所以呢，不得不上帝给他一些超出人间的经历啊。所以他说不明白他上面所看见的啊， 那上帝的荣耀荣光他说不明白，但是我知道这是真实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写出来。所以你看，所以第七节他就很清楚说了，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所以呢，这里就说了，对不对？保罗有这样大的启示，有这样独特的经历，容易不容易骄傲？很容易骄傲。我有什么经历你知道吗？我有什么属灵的看见你知道？很多的人就是用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啊，你要学保罗，我只是一个人，不愿意你们看我过高，过于所人应该看的，我只是跟你们一样，这是肉体来的尘土，所以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人骄傲是一个本性啊，天性来的，一骄傲起来马上他是失败的。然后就这样说，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所以他之前讲到那伟大神奇奥妙的事情，对不对？他的经历，但是为什么我们很想听他多讲嘞，保罗多讲，没有讲嘞。后来就讲的是什么？我的软弱，我身上的一根刺。反而在讲到我们人都会有的软弱无助痛苦，对不对？讲到这些东西。所以各位，真的是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我们的信仰不要走到那种神秘。我们甚至经历了什么东西，我们要快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现在人间肉身上天天面对的挑战啊，软弱怎么靠主的事情。那这里说在所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是谁呢？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很痛苦嘛，我三次求过主，求主怎样叫这刺离开我。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们一起读，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荫我，对不对？所以呢，夸耀什么？夸耀他的经历，特别很属灵的经历。 No， 夸耀我的软弱。所以呢，我的软弱里面有神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夸耀神的恩典，你看有没有？然后所以呢，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了，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面对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不是 overnight， 马上一祷告，然后问题就解决的那种问题。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啊。所以呢，弟兄姐妹，现在保罗重点是他怎么靠主。第一啊，我给各位三点就好啊，等一下你们确认。第一呢，他求问主。各位，为这事我求问主。各位，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于他求问就听见，但是我求了很久还听不见。各位，我们的问题在这边。所以呢，为什么保罗能够听见？这很简单的，很多时候我们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问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为什么你不听？主啊，是不是我有问题？甚至控告的声音就来，惧怕的声音就来，自责的声音很多。所以难怪得到精神病。在教会里面的人，我讲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听不到，听不到是最痛苦的事情。亚当一犯罪之后呢，他听到的神的声音是什么？审判的声音，审判的声音。我听到你的声音啊，上帝，我就惧怕，对不对？有没有？就声音。保罗求问就听到，为什么？因为我再讲一遍，他心中有主的道。那你说我心中也有，我听了很多道啊，我心中也有主的道啊。各位，我现在要问各位的，你所听的主的道能够叫你一求问主就听得到主的声音吗？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你所在教会学习了这么多的主的道，能够叫你一求问主就听到主的声音，这是重点。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保罗可以？因为难道他跟我们领受的道有不一样？ 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他在主的道上深根建造，信心坚固，这就是我们生命堂一直强调的信心，不是道不一样，是深根的问题。所以神的道呢，那时候我记得文刚长老讲，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他说神的道是要学习的，神的道要学习的，神的道是读者教训教导人学义，对不对？使属神的人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道呢，要一直要深根见，要凡事确认，不是笼统的认识，不是断章取义的一节我喜欢哇背下来啊，每次就用那个啊。那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他整个的心意，整个的信息，如果你有根有基的认识，也凡事这样的确认，你的心里面啊，很奇妙的，就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思想体系，我们也是这样讲啊 ，the belief system。所以那个 belief system， 我们主耶稣看事情怎么看，你也这样看啊。当然，因为我们信心的不足，我们有时候会惊吓。我们主是哇，风浪来也是，你们放心，你们平安，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有惊吓一下，片刻的着急、担忧是有，但是很快的，圣灵因着我们已经存在我们心里的那个道，就慢慢的就指教我们、安慰我们、劝慰我们。那时候，你慢慢把问题放下。然后呢，主的话语、主的声音听得越来越清楚，不断的响起。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保罗他的功夫。保罗靠的不是他三层天的那个经历，我再讲一遍，不是那个东西。如果是的话，他前面就一直在讲那个三层天的东西了。他靠的是，我跟你们一样，不要你们看我过于所看应该看的，他说我也是得了这个启示，昼夜不断的啊。这个道在神的这个启示上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感谢的心就增长。在哪里？哥罗西书第二章他就讲这个，所以我们学习神的道呢，现在有些人只是知识层面，没有确认到心，或者有些人是东一块西一块，以前我在传统教会十年，这边东一块西一块，他是从来不能连接在一起，从来不能生根的，从来不能成为我心里面的声音。我要面对人，我要就家庭生活，主啊，这个主的道怎么指教的？没有。所以呢，你就礼拜堂的是听，一个道理，然后一去到世界呢，完全靠的是你世界学来的那种机智谋略来生活来做工，对不对？所以没有能力的，外邦人会比你更聪明，比你更有力量。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神的道上，马马虎虎的问题，马马虎。所以呢，我前面就说了，我给各位很多劝慰牧养的道，但是呢，叫各位能够站起来，能够现在，慢慢知道，原来我要花时间花心思要学习神的道，以致我学了多少，我的祷告是多深入，我的祷告是更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会听见他指教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起的，神的道、祷告、顺服，这是一起的，不能断开的东西来的，你们明白吗？这是第一。那他求问主了，对不对？第二是什么？第二他求问的时候呢，上帝让他听见了，很奥秘的，甚至连这个刺是哪里来的？撒旦有属灵的攻击，对不对？撒旦的差役所带来。那么只有明白这个的不够，你只有懂是撒旦的工作，你还要明白什么？第二个层面是什么？神许可的，这个叫神的主权，对不对？神许可撒旦把这个刺放在我身上，良善的上帝，对不对？那上帝拿走啊，上帝不拿走还要 更多高的是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呢，你每次讲神的主权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要讲神的恩典比这个更大的，对不对？绝对的比这个更大的。所以他在他的主权、良善的主权许可的那个难处，不管你的难处是你肉身的病、孩子的问题，还是什么种种的事情你面对的许久的那个呢， 有上帝足够的恩典，他的能力在那个问题，甚至你的软弱要显得完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恩典这个我们都会背，但这个是观念，对不对？我们懂神的恩典够我用，神的恩典够我用，但是还是很苦啊，对不对？有没有啊？这个就是我们就知识明白了，对不对？那神的恩典够你用，但是为什么你还苦？就是说这个恩典呢，你用不到，没有临到你的心，成为你的生活。那为什么呢？用不到？为什么恩典很够嘛？为什么用不到？因为这个恩典要临到你，跟你的什么有关系？各位，你每次讲恩典的时候，另外一个你要讲的是什么？神赐恩给谁？谦卑人。所以呢，各位，当你讲 grace 恩典的时候呢，你同时要讲谦卑的。所以越享受神的恩典的人，是越谦卑的人，明白吗？所以谦卑，所以换句话说，所以这里很清楚讲嘛，怕我自高嘛，所以自高，所以一个不谦卑的人就完蛋了，对不对？完蛋了，就是他如果骄傲起来啊，神的恩典离开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谦卑，但是还不够谦卑，对不对？有时候谦卑一下子又会骄傲，我有什么恩赐啊？我会讲方言，我有什么属灵的恩，然后再谦卑，再谦卑。所以由一根刺来，所以那根刺的功用很重要的，那根刺辛苦主啊，有没有？刚刚讲到哇，千人万人很多的人跪在地上悔改啊，心里面有一点很喜乐的时候呢，哇，慢慢有点沾沾自喜啊，忽然间回到房间，那个刺很痛，对不对？主啊，怜悯我，各位有没有啊？很奇妙的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神的仆人就被炼净。各位谦卑吗？现在我在讲哦，谦卑是什么？注意听哦，谦卑不是柔顺而已。很多人误解谦卑是柔顺，柔顺温柔，这是一种个性。圣经讲的谦卑是什么？我这样讲哦，注意听，知道了就去行，这个叫谦卑。你们听得懂吗？明白了就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一直找我啊，你们说我听你的道，哎呀，真的我心很破碎，破碎啊，真的主谦卑我，我身上病什么这样，然后还好听到你的道啊，支撑。后来我也很怜悯他，辅导他。那后来我跟他说，那姐妹，牧师已经为你祷告什么，那你来到教会，你来教会，你不要一个人生活。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你一定要知道，你不管你教会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伤害，什么的，到教会来，到小组来，就来一次，就不来了，就不来了。还是体贴他的难处。我要讲的就是你的表态是很谦卑，很破碎，可能被打得半死了，但是你知道这是主的美意，你还是说不可以了，很难啊，你还是要体贴那个你一那个理由那个借口，你就知道你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东西比上帝大，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人不会得医治的，很辛苦的。我已经很谦卑，你的样子是很谦卑，你里面像石头一样硬，你明白吗？你知道了就去行，主啊怜悯我，知道了就去行，那行不出靠主，主啊帮助我，一天一天这样，对不对？挣扎挣扎。有些人他怎样的心灵里面的那个仇恨怎样得释放，有时候他的那个体质那个很硬的地方得释放，是都是因为他一直谦卑在神的面前得释放的。不是单单你给一种 attitude， 那个 attitude 谁都会有，对不对？那个 attitude 我去中国的时候，哎呀，牧师来了，什么？我们真期盼你来啊！是吧？我走了之后，哇，跟同工吵架，什么什么这个东西，那个 attitude， 你柔顺的 attitude， 谁都会做出来的。但是之后，你知道主所爱的，你愿意爱；你知道主的心意，你愿意做。 那个地方你硬的话，你就不会经历他的恩典了。那个恩典是怎样来的？谦卑的人，你谦卑的话，神的恩典就临到你，你不会一直被击打的。阿们。这是安慰你们的话，也是责备你们的话，很重要的话。你们要靠主，主的恩临到谁？临到谦卑人，知道就去行。那还是行不出，继续靠主的恩典，直到你行出来，就是知道，对不对？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是不要我，哎呀，主啊，不然我做那个了。主说做这个，我做那个，可以，我做三样，不要做这样啊。主不要，我要你做那样，就是那样，对不对？如果我要你跟你的孩子或者你的配偶要复修这个问题，这个关系，这个东西你要祷告，就要祷告的，你不能下把这个东西啊，不可以的。这是第二，对不对啊？恩典越大，人是越谦卑，这样恩典才能领到的啊。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夸耀他的软弱。他说我因我的软弱怎样？我更欢喜夸耀自己的软弱。第九节最后这样讲，因为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他也知道也相信他目前的这个软弱。各位，我们很怕软弱，对不对？保罗从来没有怕软弱的，因为软弱是你 cannot help it， 你不能控制的。你现在心里面有点受压抑，对不对？那种软弱，你们明白吗？有时有点揪心，有点软弱。但是这个软弱呢，其实保护他的，第一是保护他。阿们。所以如果呢，你现在感受到软弱，我不能不软弱，很多弟兄姐妹说不能不软弱，你要马上想起保罗夸耀他的软弱。因为他的软弱呢，因为你有这样的被压抑的那个心，你才能被保守，不骄傲，一直靠住。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软弱呢是怎样才能够陶造它，装备它给神使用的。你们明白吗？因为那个叫你一直挣扎然后不能马上就是战胜的，就是一直要跟神摔跤，跟问题摔跤的，其实在当中炼尽你这个器皿，好像这个器皿被火烧，然后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第三是什么？这个软弱成为见证。你们明白吗？所以牧师每次跟各位分享嘛，我尽量，我的软弱，我的难处我的无可奈何有时候我养育儿女的时候呢，哎呀，怎样教他们都不会，我也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就说继续教按着主的教导教然后呢也为他们感恩，期待他们，对不对？这些我都常常在信息跟你们讲，我怎样克服我自己里面的揪心失望什么还是这样为他们祷告期待。那然后主安慰我，主给我平安。所以呢，我就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就会得到安慰的，说连牧师也这样那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对不对？那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单单一个软弱甚至是魔鬼带来的那根刺所带来的软弱，也是能够成就这么伟大的事所以上帝的恩典伟大不伟大？何等伟大！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人家保罗的经历他这样写出来，历史历代的信徒都会软弱的，但是在软弱中，主的荣耀，主彰显的能力是更大的有一些人一生就是不行，好像他一生就夸耀自己哇，很伟大，有信心的那些地方这些人第一，我不信他没有软弱，连使徒保罗都会有，我不信他。然后第二呢，他是给众人制造假象，给众人制造假象。所以呢，他就讲的东西都是，其实很多时候他只有这样讲，后面是隐藏起来，他只有在众人面前假冒伪善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绝对不是这样的。 你只有夸耀你的能或什么有信心哦，什么地方我一祷告哇，上帝就坚强我什么东西。等一下你看他的整个的生活，他跟人的处事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跟他刚刚讲的是不配合的。他讲的那种什么属灵的经历哇，他看到什么幻象什么，跟他现在能够跟人相处，这是两码事的东西。所以那些人呢，你们绝对不要跟着，不要信他们的那些见证啊。那些你越信，你的灵更乱。但是你要有根有基的按照保罗他经历的他见证出来的，那你会知道我们这渺小的生命软弱的生命怎么见证上帝的伟大啊，带出上帝荣耀的也有恩惠的那个属性啊。那叫我们啊，无论刚强或软弱啊，都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教导劝勉，也很重要的就在这今年的最后一堂我们周四的聚会里面，主你来陶造我们的生命谦卑我们，就真的我们盼望我们今年一整年也学习的就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走去的时候，就我们可以期待就有更重要的事等候着我们。就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人生的转折点，或者有面对有一些有新的一些挑战，不太能够胜任或者承受那挑战的压力。主，我们真的为着众人祷告，主你的话语里面有一切的答案。就今天但愿借着你仆人讲的能够激发我们弟兄姐妹，使他们真是不但是敬虔爱主，也愿意有根有基的也学习神的道。主，我们感谢，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